当这种推导碰到困难时，哲学家开始寻找新的方案，形式主义数学观兴起。我发现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在近一个世纪几乎没有进展。再看文献，回顾自己20世纪80年代做过的科学哲学研究的过程中，我重读了《奇异悖论》一文，这让我突然想到，自然数是不是普遍可重复受控实验的符号结构呢？在《奇异悖论》一文中，为了定义受控实验普遍可重复，
我使用了递归可枚举和数学归纳法，
差不多已经发现了受控实验普遍可重复的结构就是定义自然数的皮亚诺公理。20世纪，科学哲学完全忽略了数学，因为一开始，数学被哲学家归为逻辑。随着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导致数学的形式主义理解破产，数学不等于逻辑已广为数学家所知晓，但哲学家仍视数学为逻辑。少数哲学家甚至将数学视为经验的，如伊姆雷·拉卡托斯把数学视作拟经验研究，他认为数学命题也只能证伪，这一切使得科学哲学忽视了数学对科学理论的巨大意义。当年我只是顺着西方科学哲学的思路研究现代科学，虽然已发现科学真实就是受控实验普遍可重复，但没有把受控实验的结构和定义自然数的公理联系起来。其实只要再往前走一步，就可以发现自然数是什么了。
今天差不多所有哲学家都同意自然数是具有某种结构的符号系统，
正是这种结构赋予符号系统真实性。他们困惑的是这种结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它是真的。一旦发现自然数的结构是普遍可重复受控实验的符号结构，就可以推知，当符号系统不只设经验对象时，只要其具有某种真实性必须满足的结构，它就可以为真。也就是说，受控实验普遍可重复是科学经验真实性的结构。当受控实验普遍可重复的结构投射到符号系统中时，这个符号系统就是自然数，
即使该符号系统和经验不存在对应关系，
因为它具有科学真实的结构，其本身也为真。这就意味着存在着经验和符号两种真实性结构。当上述方法出现在脑海中时，我感受到的震撼如遭雷击。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自然数可以和数数无关，这样一来，存在着和经验无关的真实性这一观点就可以推广到人文世界中，证明终极关怀是一种源于自然语言的符号真实性。一旦证明了这一点，就可以避免人文真实因科学真实扩张而遭到颠覆。我和清风通过近20年的人文思想研究，认识到人文真实和科学真实的差别，对二者的研究方法也不同。我们一直秉持着这一观点来做研究和教学生，坚信它是正确的。我们最大的困惑是，这一观点和20世纪哲学的语言分析不符。现在可以证明我们原有的观点是正确的，只是需要用符号和经验关系的新研究来证明它罢了。两种不同的符号真实性。长期以来，人文学者只是感受到人文世界不能化约为科学世界，却不能对其进行证明。原因在于，科学和人文的真实性结构存在着既相似又不同的奇特关系。所谓相似，意味着它们都是某种受控过程的可重复，这一过程是由主体控制。但只要仔细分析两者涉及的受控过程，就会发现，一个不包含主体，另一个必须包含主体。在科学真实中，判别经验真假的方法是受控实验是否普遍可重复。在此过程中，主体必须悬置，换言之，主体仅仅控制受控过程。在社会行动和历史中，某一人判别相应经验是否真实，唯一的办法是自己参与行动，或者想象自己参与其中，由此确认该行动是否可重复，即主体不能悬置。
也就是说，主体不仅控制受控过程， 还是其组成部分。
当主体可悬置时，受空过程普遍可重复，就是自然数结构，即符号串整体对应着数学。一旦发现这一点，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当主体不能悬置时，判别符号串为真的前提，不仅是其和经验吻合，还需要主体进入符号串，使其可以被理解。这时符号串整体上不和数学对应，人文世界独特的真实性结构才明确无误地显现出来。这样一来，我终于知道20世纪哲学革命是在哪两个地方失足的。第一，其没有将真实性和客观性区分开来，因为符号和其指涉的经验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约定，符号系统只能用自身的结构来表达经验对象的结构。如果不区分客观性和真实性，
只要一个符号串和经验吻合，符号串即为真。
事实上，符号串和经验吻合不等于符号串为真，因为经验本身可以是假的。为了保证经验的可靠性，必须满足严格的条件。受控实验普遍可重复，就是科学经验为真的前提。将这一前提表达为符号，即当某一符号代表一次受控实验时，该实验普遍可重复正好对应一个符号集合，那就是自然数。换言之，在科学真实中，如果一个符号串为真，除了其结构符合经验外，该符号串还必须对应另一个符号集合。该符号集合必须具有结构规定的真实性，这就是数学真实。20世纪哲学革命完全没有看到这一点。
第二，20世纪哲学家试图用逻辑语言来分析自然语言。
事实上，表面上看，自然语言包含逻辑语言，但作为符号系统，两种语言的真实性结构并不相同。
也就是说，自然语言包含逻辑语言是混淆两种语言带来的假象。当同一个陈述存在两种不同的真实性结构时，这实际上就是两个不同的陈述。
正因为可以从符号系统的结构证明人文世界的真实性结构不同于科学世界，20世纪哲学革命必须被重新评价。简而言之，20世纪哲学革命虽然发现人用符号把握世界，但用一种起点正确但结论和方向错误的认识禁锢了人类的思想，甚至是阉割了哲学的精神。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把哲学从20世纪语言学转向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将基于符号和对象关系的认识论贯彻到底。为了确定这一哲学发现的正确性，仅仅证明自然数是受控实验普遍可重复结构的符号表达是不够的，因为在定义自然数集合的公理中存在着两组公理，一组是皮亚诺公理，另一组是戴德金公理，它们是等价的。皮亚诺公理表达了受控实验的普遍可重复，戴德金公理则对应另一种受控实验的结构。我发现，如果用某一个符号和一种受控实验对应，对于受控实验通过组织和自我迭代得到的先受控实验，则可以用该符号的后继符号表达。也就是说，如果一次受控实验对应一个符号，则自然数表达了这一受控实验的普遍可重复，即皮亚诺公理。当把不同的受控实验和不同的符号对应起来时，戴德金公理规定的自然数集合正好表达了各种受控实验的关系，也就是受控实验通过组织和自我迭代无限制扩张。奇妙的是，在自然数定义中，皮亚诺公理和戴德金公理是等价的。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定义：自然数是受控实验普遍可重复，以及通过组织和自我迭代无限制扩张的符号表达。